第十二章，生活在汲取线的底部。保罗对受苦的汲取线并不陌生，当老对头犹太派，或称奉哥里派，潜入哥林多，他们通过夸口自己的资质而赢得人心，并为保罗缺乏资质而攻击他。在哥林多后书里，保罗以披露自己的简历作为回应，但是因为保罗住在耶稣的死和复活里，他翻转失败夸口图，改为夸口自己的软弱，这是活在十字架荫蔽之下的生命会做的事。保罗有一个软弱，就是在他的肉体里有根不知道是什么的刺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，保罗说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你或许想知道为什么使徒保罗过于自高，答案就是这是肉体的本性。我们的肉体好像癌症一样，会发生变异，制造出新形式的自我。比如我发现自己有夸口的倾向，我为夸口悔改，尽量停止夸口，然后我发觉其他人也有很多的夸口。我跟一个朋友说，我好惊讶，别人竟然那么爱谈论自己。我努力想停止某种罪，但这个善意举动却制造出更多的罪。我变得爱论断，还说闲话，所以我退后两步。通过培养谦卑对抗论断人的倾向，我在谦卑里长进，肉体又一次变异。然后我发现我竟然为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，将它变成了夸口。肉体就好像电子邮件，你回复十封邮件，一个小时之后又来了二十封。在天堂的这一边，我总是在跟自己的某个方面征战，知道这一点很有帮助。而且邪恶总是兴风作浪，他会把我们耗尽。一想到肉体，保罗写道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渐渐成熟，肉体有可能变得更加致命，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的，更有智慧了，结果我们会更快更容易的论断别人。所以当我们在恩典里越长进，就越需要恩典。保罗感觉到了这种动态，因为他所得到的启示包括真实的被提上天，他会受到试探，把自己想得过高。保罗的刺将他带入暂时的死，就是受苦的汲取线往下的部分。有学者对保罗的刺做了一些猜测，刺很有可能是视力不佳，但是他的沉默却能帮助我们，因为这让肉体上的刺显得很普遍，可以被应用到几乎各种受苦的情形。他的沉默很可能来自谨慎的思考，考虑到我们的肉体喜欢论断，有时候较少的信心反而更好。保罗想摆脱这根刺，他从来没有因为这对你有好处而接受受苦。他不是斯多亚派人士，他是一个活在复活里的人，所以他请求耶稣去掉这根刺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保罗对复活的渴望为了解汲取线提供了有用的见解。死并不会产生汲取线，每个异教徒都知道生命会衰落直至死亡，复活不外乎神垂听了我的呼求。如果神回应了祷告，那么神就会采取行动抵挡我生命里面的邪恶。所以保罗事实上是说，救我脱离邪恶，这是耶稣的回答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，耶稣在说，我要通过不把你从刺里救出来，从而让你脱离罪恶。 我要用外在的邪恶，就是刺把你内在的邪恶，就是你里面的自高，从你里面的邪恶的这样的自高里救出来。这就是神的能力如何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首先刺使保罗软弱，当我们被刺扎到会感到衰弱又无助，好像有人拔去了我们生命水缸里的塞子。当我们经历特定的灵力贫穷，就会感到难以想象的疲惫。耶稣的回答将保罗从刺而来的疲惫跟他的能力联系在了一起。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耶稣允许这种重复发生的软弱，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人的谦卑里得到完全。在低处汲取线的底部，骄傲从保罗身上被剥除了。当他呼求恩典，他变得像耶稣，而耶稣不靠着自己生活。然后保罗的灵力的贫穷在他生命中变成了耶稣能力的发射台，他经历到了实时的复活。保罗很可能透过耶稣受难的视角来看待自己面对刺的经历，就像耶稣那样，保罗三次祷告挪去苦难。耶稣有钉子，保罗有刺，十字架和刺都是叫人软弱的工具，神却要借此浇灌他的能力。然后当保罗经历了复活的大能，他的老对头骄傲又回来了。就在那时刺又出现来，把他再次带入死亡，这个循环一再发生。当耶稣赐给他汲取线的地图，保罗的世界颠倒过来，软弱变成他的夸口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，未可喜乐的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的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，保罗如今为自己的软弱欢心，因为软弱使基督保持新鲜，软弱是他认识耶稣的地方。保罗的复活扎根在他的死的里面，他并非单单知道耶稣，他生活在耶稣的灵力贫穷当中，这是力量所在的地方。以下是保罗所描述的四个步骤。第一步，保罗面对自高的危险。第二步，耶稣给了保罗一根刺，刺将他带入小小的死。第三步，在汲取线的底部，骄傲从保罗身上被剥除，他变得软弱。第四步，保罗在生活和事工中经历到复活的大能。重复是这个旅程中最艰难的词汇，但是他定义了受苦的继续线。我们想要拔掉刺结束苦难，我们会从重复的苦难面前退缩。我们更喜欢一次性的神迹，而不想要持续的神迹，即拥有一颗谦卑的心。但是要解决始终存在的肉体，我们就需要有贯彻始终的方法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。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经历十分相似。吉尔怀上金石，他用诗篇121篇祷告，恳求神保守这个孩子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但是神赐给了我们一个受灾害的婴儿。祷告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痛苦，对吉尔来说尤其如此。然后我们发现，我们却在错的地方寻找，在错的地方找邪恶。危险并不是金的残疾，而是一对骄傲又自主的父母。同样，使徒保罗所面对的危险并非那根刺，而是他的自高。说得清楚点，神不是复活保罗身上的刺，刺还在那里。复活发生在保罗的灵里，刺带来外在的死，外在的死则会使内在的谦卑复活。内在的复活满溢出来，又形成外在爱与见证的复活。在受苦的汲取线里，外在的死导致了内在的复活。有了汲取线作为地图，保罗没有在苦难中迷路，十字架的
叙事俘虏了邪恶，并使用它为复活工作。
保罗以刺涵盖多种多样的受苦、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。乔尼的刺就是他破碎的身体。2017年，他庆祝了自己在轮椅上的50周年，这让他成为坐在轮椅上活得最久的人。因为髋骨错位和颈柱侧弯，他过去几年特别痛苦。2010年得癌症的时候，他曾写道：“坚持下去实在太难。”我的意思是，撕下来，我想知道，主啊，这次癌症是不是接我去天堂的门票呢？因为我的确厌倦了坐在轮椅上，我的身体也一直在疼，我真的受够了。但是他没有离开，我们这些人需要再多看看他身上耶稣的美。乔尼在他50周年纪念日上写道：“受苦持续将我从骄傲的宝座上敲打下来，我的髋骨错位和颈柱侧弯就像牧羊犬一样持续踩在我的脚后跟，驱赶我走上通往加略山的路。我在那里像罪死，而这些罪要了耶稣的命。当然，在成为神想要我成为的荣耀模样之前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是值得感恩的是，我的残疾持续推着我向着标杆之跑，也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轮椅是一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刺，但是它的确有个优势，看起来像根刺。大多数基督徒无法分辨，所以很少有人把强势的妈妈、懒惰的丈夫或忧郁的青少年看成礼物，看成神在真实生活中吸引我们进入与耶稣联合的礼物。我们关注的是刺，而不是神要借着刺做什么。我们没有从神接受这些陷入死局的工作，反而把他们推开。神曾在我生命里放了一根相对较轻的刺。多年前刚刚开始看见耶稣的事工时，我在一次大型会议上设了一个展台，宣传非常艰难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存在。我听到主演讲人的在谈论如何将福音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。当时我对福音十分麻木，所以求神在听演讲的过程中让福音对我鲜活起来。几分钟后，我翻看演讲参考笔记的内容，发现里面有一张我从前画的图，描绘的是福音如何在心里工作。这张图刻画的是我们在基督里越成熟，就会越看到自己越多的罪。我的想象力开始起飞了，讲员会不会提到我？他现在是在我的家乡，或许他想知道我是否坐在听众席，不用太刻意，就要提一下。讲员说，他认为这幅图有改变生命的意义。我朝椅子边缘挪了挪，他接着说，他不确定是谁画了这张图，他以为是个偶尔会抢他功劳的人画的。我叹了口气，回到我之间熟悉的领域，与耶稣同死。然后我想起来我的祷告，我想被讲员称义，但是我的天父想让我借着信心称义。我想透过这幅福音示意图被移到失败夸口图的上端，相反，天父提供给我是福音的道路，也就是记取线。等他演讲完，我转身给同工朱莉说了我祷告和神回应的方式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们越在基督里成长，就越多看见自己的罪。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感到死亡的毒钩，然后我记起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模式，就笑了。
你看，十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渴望同工们称赞我。在那段时间，神蛮有恩典的，带我经过各种各样深刻的汲取线，在那里，他一次又一次的暴露并剥去我的骄傲。重点是，你无法单单通过悔改和信心来治愈骄傲。跟信心同样重要的是，除非我们一再积极重新进入耶稣的生活，否则骄傲又会长出来。原则上，夸口在十字架上被除去了，而在现实中，当我们重上十字架时，它才被除去。为了看见耶稣，我们必须做耶稣做的事，死在我外面发生，复活却在我里面出现。谦卑的灵，心理治疗师的视角给我们的文化带来的是沉重，滋养出怨恨和敏感，削弱了我们自嘲的能力。我们再来看看汲取线会如何振奋我们的情绪。当意识到自己活在福音的故事里，心情就会变得轻松，欢笑会取代潜在的怨恨，处境趋于平稳，我在情绪上发生了转变。死与复活常常围绕着同样的问题。举个例子，乔妮的残疾促成了一个帮助残疾人士的事工，吉尔对女儿金的教导也促使他为残疾人士创立了伯大尼查经事工。然而难事就是死和好事复活有时候并不总是随时随地的彼此相连。保罗的刺带来的死并不存在于至高危险的世界。我带着金去佛罗里达，而金在飞机上发脾气，跟我第二天的研讨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我清楚汲取线的生存结构，也就能看到其中的联系。圣灵将飞机上的死所带来的谦卑与研讨会上的祝福联系在一起，对汲取线模式保持警觉的眼睛，就可以把看似无关的事联系在一起。这帮助我们不被看似偶然的难事所击倒。你会常常在生活的某个方面发现死，然后在另一个方面发现复活。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事。当我在复活里，我会期待会有死发生，好化解我心里的骄傲。同样的，当我在死里，我会观望复活，知道圣灵会把死和复活联系在一起，这会让我的内心平静，我不会因为小罪恶的入侵而失去方向。是的，肉体会引诱我们过度的解读它，这就让恶成了最后的定论。例如，在一个其他各方面都很棒的圣诞节晚餐，当家里某个人变得刻薄或挑衅，我们会本能的想到他毁坏了这顿饭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变糟了，我们的天父正在受苦的汲取线里工作，保护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谦卑看见这个模式能让我们不再暴躁。观望神要如何将生活的高峰和低谷连接在一起，这会帮助我们消化这些低谷。